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地狱捆绑，使人永久家乡。
咬根屎蕨子给麻花都不换。加拉太书系列十八，加拉太书四章八至十一节，维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4年。注：这是一句东北歇后语，北大荒冬天冰天雪地，大便都冻成了坚硬的屎蕨子。字面上描写的是狗咬着冻屎，以为是好东西，你给它麻花，它都不肯放。原题：你要捆绑，不要恩典。今天我们学到了加拉太书四章八至十一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保罗的这段信息主要是针对那些受了试探正在走偏的基督徒的。但第八节所描述的是所有不信神的或信基督之前之人的光景，那是一种对创造主无知的光景。保罗说，你们不认识神，我希望这句话叫所有不信的人开始感到不安。有一次我给一对无神论者证婚，我唯一不证的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婚礼，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是好的。那男的是我大学期间一起打球的好友，他俩到我办公室来，一起计划婚礼的程序。他们要求加点宗教的东西到他们的婚礼里去。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宗教的东西呢？我不想加入他们的这种假冒行为。我想做的只是履行一种民政义务。注：美国的许多牧师具有政府批准的证婚权利，当他们意识到我不会替他们去假装向神敬礼的时候，他们一时不知所措，第一次觉悟到上帝没有被邀请来参加他们的婚礼。对此他们感到很不安，他们的确应该感到不安。当然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人会对此会感到不安，但这却是所有人都应当感到不安的。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存在最基本的认识。我们不认识那位创造我们的，我们远离了我们的创造者。有时候我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倒想去一个无知觉、无感觉的真空室里待一会儿，在那里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任何触觉，也没有任何其他一切嗅觉、视觉、味觉。我猜想那就是所谓的处于漂浮之中。在你人生的某个时刻，那可能是个挺有吸引力的念头，不过要让你在那里多待上一会儿，你可能会疯的。但是与一个永远远离上帝的灵魂相比，这仍然是一个较好的去处。我的朋友们，不认识你的创造者，无目的地在今生在永世中游荡的这样一种光景，比你在永世中承受神的愤怒恐怕更糟。因此不认识神应该令每一个人感到真正的不安。我祷告，求神将这一感受刻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好叫人都认识到不认识神对上帝毫无所知是一场噩梦，免得人今生活在自欺欺人的谤谎之中，在永世承受永无终止的折磨痛苦。我们祷告求神打开人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这是一场何等恐慌而又真实的噩梦。人对上帝无知，上帝要求人对他们的无知负责任。有人若要问上帝为什么要求人对他们的这一无知负责，我想这应该算是一个合理的提问。保罗在描述这种光景时已经下过了定义，这是罪，这是满有罪的光景。为什么人不相信上帝被定为世人的最初的也是最终的背叛上帝的行为？答：因为人对上帝的无知是因为他们自己的选择。 人对上帝的无知是出于人的自由意志，这是人在做他们想要做的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已向我们揭示了这义人的心理学。今天我没有时间来详细展开，我就选择性的谈一点。你们很多人都熟悉这段经文，罗马书一章18-23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人所能知道的，也就是说关于神的有些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人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心里。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我们只要稍微学习一下这段经文，就可以知道人对神并不是完全无知，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清楚地知道有一位神，必须向他负责。所以说人是没有借口的。保罗告诉我们，人对神已经有足够的认识，人是没有借口可找的。他告诉我们的是人的本性。比方说，我知道有一位邻居，也知道不少有关他的事，但我不想去和他见面去认识他，所以我就不能说我真的认识他。进一步说，假如我决定不想有任何做邻居的责任，于是说服我自己认为我根本没有这个邻居，我的这个自欺欺人的观点是不会使那位邻居消失的。我们知道这是每一个人的真实光景，他知道有一位神，但却以不义压制这一事实，选择不承认神。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18节里把人的这种不认识神的黑暗光景按顺序列了出来。他们心地昏畏，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人的问题是从心里刚硬开始的，是人的本性问题。他说的心不是我们心脏的肌肉跳动，而是我们的自然本性。你们自然而然就是与神为敌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人的智力问题。在神面前对他们的无知是找不出借口的，因为他们不是不够聪明，不能悟出来。正相反，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保罗在这里的论证所用的方法，不是我们那些以证据为本的护教学家们所采用的推论方法。他没有说，假如我们运用我们的智力、资料、哲学方法等等，善于分析思考的人就能得出结论说，这个世界是被创造的，上帝是存在的。这不是保罗所说的，他说，神已经向你显明了，我相信这个宇宙的确是有序的，有目的的，这些都是真的，但我不会用这些来向你证明。你已经知道了，因为我知道你已经知道了，因为我相信使徒保罗说的是真实的。我在与不信的朋友传福音时，我不会让他们自己来对自己做出评估，而不是以保罗对他们的评估，因为我知道保罗是在神的灵感动之下说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位知心朋友，他对你的了解到了一个程度，甚至比你自己更知道你自己？我们必须承认，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保罗有能力说出人们自己一直在否认的关于他们的事。至于他们自以为所相信的东西是真的，自欺欺人可以到达一个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但我是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的。正如班森博士所言，假如你和疯人谈话，你要做的是把他们带回到理智上来，而不是和他们一起说疯话。你用正常的理智和他们谈，希望到时候他们会觉悟过来。保罗在罗马书的这段经文里还告诉我们，人不仅故意压制真理，不认识神，更有甚者，他们用必朽坏的东西当作偶像来拜，来代替神。保罗提醒他的读者， 人心的自然状态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出于本性最后都会去拜某种东西或某些东西。这里在加拉太书里，保罗对外邦基督徒说，你们从前拜的是那不是神的东西。他在哥林多前书12章1至2节里也说，他们从前拜的是哑巴偶像，而犹太基督徒则要想回到老的一套，那本来是充满真理与恩典的摩西体系已经被他们变成了一具死的躯壳，改成了假的宗教。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人故意不认识神，自己选择去拜那些更和他们败坏本性的东西。这可以发生在外邦的君王们中间，他们一起起来要挣开神的捆绑，正如诗篇第2篇所说。这也可以发生在一个有宗教的信仰的社会里，人们把他们的神铸成一头强壮但却无知觉的牛犊，出埃及记32章。我要的神是一个具有我想要叫他有的特征的但不会思考的神，因为我不想让他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要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的神是如何如何的神，这种声明的后面一多半往往都是异端邪说的东西。保罗接着说，4章9至10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这里就像圣经许许多多地方告诉我们的一样，让我们知道人对神的无知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再拜那些假神了，现在我们认识神了。但保罗的反应很快，他马上停下来向我们解释了我们与神之间的真正关系，不是我们认识他多少，而是他认识我们，免得我们搞错了，就像今天那么多的阿米念主义者们一样。俗话说，你懂得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的是谁，但真正的问题是，重要的是谁承认他们认识你。有很多你知道的人，但他们不会来聘请你，原因就在于此。在末日那天，我们大概都不愿意听到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保罗说的是我们故意不认识的。美善的那一位邻居不仅存在，他亲自来敲门，他不仅是敲门，他打开门，将我们从拜受造之物的蠢行中拯救过来，不可抗拒地赢得了我们刚硬了的心。他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因为他对我们的家拥有主权。这里我所举的邻居的比喻马上就显得很不恰当，因为我们的邻居对我的房子、对我的心不拥有主权，但神拥有。所以神通过他的灵降服我们刚硬的心，把它变成肉心，因为他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是他的羊，因为那是他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如此决定了。无论在教会里还是教会外，一向就有人在歌颂人的意志。连我在神学院里都听到那么多关于人的意志的讲论，人的意志是如此的神圣，我们必须来保卫它。但是我们发现，人的意志不过就是在背叛他那美善恩慈的创造主。我相信意志的自由，我相信人有自由意志，我们的自由意志就是背叛神，直到他救了我们。有智慧的人所称颂的是神的意志，因为他救了我们，他认识我们。主耶稣自己教导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里说的是谁的意志？注：和合本将意志译作了愿意，英文是 will， 是子的意志，不是我们人的意志。在圣经里我们从来没有读到过我们的意志与我们的重生得就有任何关系。有人说，凡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同意，但你怎么来解释没有寻求神的一个也没有？没有神的先行恩典，即神的恩典发生在人的任何思想和行为之前，就没有求他的、信他的。加尔文在加拉太书的注释里说得好，保罗在这里提醒加拉太人，他们关于神的知识从何而来？ 他强调指出，这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与勤奋，也不是因他们的思维敏锐，而是在他们根本不思考神的时候，神以他的怜悯找了他们。保罗对加拉太人说的话可以应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因为以赛亚的话在众人身上都得到了应验。素来没有访问我的，现在来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以赛亚书65:1，若是这样，那加拉太人为什么这么做呢？神如此恩典地将他们从黑暗与捆绑中拯救出来，他们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做奴仆呢？人竟会从如此这般浩大的恩典中走开，实在是叫人惊讶不已。但我们在圣经中却一再看到这件事。彼得引用箴言书上的话来描写教会里的假先知。箴言书说得好，狗所吐的他转过身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后书2:22。你想一想吧，这实在不得不叫人惊讶。而且这还是发生在教会里的事。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教会讲台上所讲的信息应该是什么？应该永远包括律法与福音。律法是神告诉我们何为善，何为义。什么样的人才会转过背去呢？你为什么不想知道何为善，何为义呢？然后就是福音，你听到律法，知道你自己不那么善，不那么义。你知道有一位神，他必定惩罚罪，但他马上告诉了你一个好消息，有一位替我们承受了惩罚。你当然应该去行善，去遵照律法行，这是好的，是应当的。同时你也知道，当你做得不完全的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有一位替你求情，为你辩护的救主。谁会转离这样的恩典？但这就是这儿的警告。我们敢不敢来猜一下，人为什么放着恩典不要，偏要捆绑？这些人为什么要回到严格的律法之下，跑回律法的定罪之下？让我告诉你们，他们所受过的教导比你们要好，他们的牧师和你们的可大不一样。他们的牧师是使徒保罗牧师，但他们却这么快就转回到那无用的小学上去了。或许捆绑总是带有一种虚假的启蒙亮光，我们在创世之初就已经看到了，不是吗？神岂是真的这么说吗？你们便像神一样。创世纪3，嘿，冒这点受捆绑的险难道不值得吗？想一想吧，那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我认识一些离开教会的人，一般说来都活得很可悲。你离开教会不管是什么理由，最大的问题是你自己的罪。当然了，我们不必担心，教会是不会因此而有什么危险的。难道还会有这种事，他们会走偏离开吗？教会当然不会在咒诅在捆绑之下，对吗？会的。我们在历史中已经看到了，一度曾是伟大的教会，后来竟成了捆绑之地，成了撒旦一回。教会是有可能失去他的信息的，不然的话，保罗怎么会写这样的信呢？保罗写这样的信就说明有这种可能性。这封信是写给加拉太地区众教会的，也是写给你我的，原因都一样，那就是因着神的恩典，他以福音救了我们。现在神通过这些警告来保守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地宣讲福音，因为你我都需要不断地听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的敬拜以读神的话，照着基督的恩典宣告赦罪开始，因为你们一直需要听到福音，我一直需要听到我是被神的恩典所救，这就是福音。我们常常以为你听到福音得救后就不需要听福音了，福音是给你不信的朋友听的。不，你我都需要一直听福音。当初我们被福音所救，今天我们也靠福音的保守。神不是推了我们一下之后就让我们靠自己的惯性往前走，实在不行的话 再去布道会做一次绝志祷告。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每个礼拜都掰饼喝杯，因为我们知道每个礼拜都需要听到福音，这是圣灵向我们启示的好消息。保罗一直都在讲福音，你们中间实在想要听如何去行的人要等到第五章才会听到一点，到时候他会说的。我们已经读了四章半的加拉太书，保罗在告诉我们要顺着圣灵行，不要放纵肉体，之前一直都在讲论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地位，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他在罗马书里花了十一章的时间讲我们的罪和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直到十二章他才说所以你们要。整整十一章的内容假如是在查经班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完？为什么？因为福音对我们太重要了。我在加拉太书这里看到的是要我们不断地宣讲律法与福音。保罗对他们深感悲哀，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可以靠谨守日期、节日、年份来讨神的喜悦吗？若是这样，那你们可得好好的干啊。你们最好精确无误的遵守。你们必须要在做每件事、说每句话、想每个念头的时候，完全按你们的宗教规矩，一丁点的错误，你的灵魂就永远失落了。祝你们成功。难怪我们听到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四章十一节，对此我也略有体会。从前做青少年牧师的时候，我就曾想过，我在这里干嘛呢？有用吗？一个不讲律法、不讲福音的教会，是一个丢失了唯有因信称义信息的教会。哪怕有各种活动，即使是一直在谈论神，有祷告会，有扶贫计划，有顺服，有牺牲精神，有各样的善行，这些事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真希望你们大家都在做。但一个教会有这一切却没有因信称义，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成为一个虚空的教会。正如保罗所说，我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或许这些犹太人和与之为伍的外邦人很怀念从前的那些东西，那些他们很习惯做的事是很令人兴奋的。祭司的长袍、仪式上的音乐、热闹的场面换成了几间家庭教会合主的晚餐。他们或许说，就这点东西吗？不应该更丰富一点吗？我们从前可比这多得多了。祷告完了之后，他们说，我好像没觉得到教会里啊。走进过教皇皇宫的人大概很难不去想这样的问题，对这些金光闪闪的冠冕、锦袍、颇有魅力的一举一动，连上帝大概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的吧。还有那些宏伟的建筑物，数以亿计的预算，上百万人伫立起那里，瞻仰着教皇的威容，然后你走进我们这间租人家仓库聚会的教会，难道不会说，你们可远远及不上人家啊？你去没去过圣彼得大教堂？假如有上帝的话，他一定住在这里面。我就听到有人和我说，他们是在走进某所金碧辉煌的教堂之后，才开始相信有上帝。难怪神毁灭了圣殿。那些犹太人是多么想回到那里去啊！最后，神蛮有恩典的，除掉这个吸引他们回去的巨大试探。耶稣预言说，连一块石头都不剩。当时那些使徒们说，看乃这圣殿多美。今天时代论的人说，有一天圣殿会重建。你知不知道新约里有几次说到过重建圣殿？整本新约只说过一次，那就是耶稣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再建起来。并且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对此，只讲字面解经的人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人手造的圣殿连一块石头都不会落在另一块石头上。新约说的圣殿重建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的身子。让我们不要被耀眼的仪式、实现不了的许诺或者心理上的自主等等假象所试探。让我们以形式极简单但内容极深刻的我们永活救主的属灵同在为食。 让我们听从保罗的警告，听从许多世纪之前先知耶利米的警告。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至十四节，让我们一起走向那活水的泉源。
全全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飞逝恍若梦境，照